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共处一室。如果你有兴趣前往现场参加录制，请关注无名喜剧小程序，我们会于每周一上午十点更新本周的购票链接。想要加入我们的聊天群，请添加 WUMINGCOMEDY 无名 comedy， 无名小助手微信号回复共处一室即可，赶快来听吧。
我是个道士。
然后这个老头说，哎，你不知道我昨天被一条龙服务了。
对，
所有的他们都排查完了，没有办法。然后这个时候他身边也没有香，怎么办？拿出来三根香烟点上了。住的是四楼，然后你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屁股挪，就那种挪动在你的床角。
8年前
就也是2013年。还是2013年。
欢迎大家收听共处一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熊。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台柱子 Rose。
好，
还有我们不到走投无路不要结婚的孙玉。
大家好。
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长风。
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聊都市传说，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长风啊，我的职业是文旅局下面的管消防的，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日常工作中不能说的一些，平时不能说的一些事儿，
不要当真就行了。
对，不当真就行。
不要当
真
啊。
嘉宾还有一个身份，就方便说一下吗？
我是个道士。对，我
你这学的这么杂吗？真的
是特别那个厉害。
我不是道士为什么要鼓掌？
因为没见过活的。
是没见过活的道士是吧？
对对对。
不好意思，这个形象长得比较一般啊。那个我是南京天后宫的正一派的啊。
好的，
说一下。
什么派？
正一派的。
正一
就是可以结婚的那种啊。
啊，主要是因为可以结婚所以选择这个派。
对
啊。明白了明白了。
我得知道蛋黄派。
真特，这个剪掉啊。
剪掉。
没事没事，开玩笑。
然后聊一聊嘛，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小时候听过一些什么禁忌的话题？
我先抛砖引玉，引个头。像我小时候，我家里人跟我说，
抛砖引玉，
如果
他家的话，我也是服了。
好好。
就是说，像我小时候，我家里人跟我说，我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如果有人敲我的名字，千万不要回头，知道吧？说人有三把火嘛，对吧？你一回头就啪掉下来，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这边的传说是这样的，有没有你们听过类似的？
这个我听过，但是我一直不明白，就是说回头为什么回两边？
就走一下，走在路上，走。
哎，
孙悦，
哎，是吧？这解决问题。
哎，那我问你，转身行不行啊？
你怎么？
哎 ，Rose。这不可不可以？
我们是线上音频节目
啊，转身行不行？不能回头。
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治安环境不是很好，就是有可能从背后喊你一声的话，比如说下药啊，或者是直接上去一闷棍子，或者被人打，就是比如说我要打小熊，但是我们都是职业的人，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见到谁都乱打，我们要喊一句小熊，他一回头说是的，打。就主要是这样子，你不回头就少挨一顿打。当年我们道上规矩就是打不能打错人，所以讲没这样讲，人家不信嘛，就说不要回头。
那在广东呢，都喊靓仔怎么办？
在南京喊朋友。
热死有什么关于这种的？
我有的时候就小的时候，我爸妈跟我讲，说是在屋里打伞长不高。但是大家也能看出来，我小的时候肯定没打过。我跟你讲，
你和嘉宾也不知道今天是谁没有打过伞。
我不知道，我肯定没打过，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从哪来的。
还骂人了，我们嘉宾还是挺高的，有1.48米啊，不1.7米。就我们一般叫根号三还是根号二，大概是这样的称呼。
我家人给我三句话，第一个就是
你家就给你讲了三句话，
对，全程就三句话，在屋里打伞长不高，吃耳屎会变哑巴。吃饭的时候唱歌找不到老婆。
最后一个是怎么？
我也不知道，我完全不理解这到什么情况。
大家看到了吧？他就是负责吃耳屎，然后打伞吃耳屎，然后唱歌。
对，吃打伞吃耳屎唱歌，就这三项同都可以同时干。
可以的，可以的。
耳屎拌饭。
我操，本来是鬼，现在是，但是还好，我觉得我个人是个唯物主义者，我不是很相信这些东西。但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对于这些东西不是就听听就好了，试图找他的那个就是逻辑上面的为什么会这么传。比如说在床上不能剪指甲
为什么？
就是老人们传的事情会招鬼，其实就是难打扫会杠到背。 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传说，其实是有它的实际生活依据，但是为了解释起来不方便，就直接用鬼怪吓唬。这样
那你告诉我，打在屋里打伞长不高，这是怎么解释？
就是古代，就是那时候伞很贵，你在家里面总是打开会坏，咱们就出门再打，在家里面就好好放着就可以了。
哦，
那怎么跟你说？哎呀，你乖啊，儿子，就是你在家里面不要老这样打伞，而且打伞会撞到家里面的东西嘛，
那好玩。
对你来讲是好玩，你不是这样子好玩，就是
这是个这个，好好好好，我们讲下，我们讲下边是吧？你这个就有点。
就是吓唬孩子，没有逻辑。
那为什么不说小在屋里打伞会死呢？这不是更直接吗？
死了立马验证啊。一打伞没死，你在骗人。
哦，
哎呀，找不过。哎，长大你就知道，老人家说，等你长大你就懂了。
哦，
对吧？
好好好好，
也没有观众就是。
就是我们那边不是说在屋里打伞，只要在屋檐下打伞，就不在天空底下打伞，你都会长不高。
哦，我咨询一下，你从小有质疑过这个想法吗？
有啊，我经常在屋檐下打伞。
然后你长大之后跟你爸或者跟你奶奶也说过，看。老子长这么高，你们说错了，有这样讲过吗？
没有，没有，
没有是吗？
也许他不打伞，现在摇门就是他，我跟你讲。
有道理，有道理。
没有在你们身上发生过那种不可以解释的那种事情。
对吧？我们从嘉宾
开
始。
来，
嘉宾既然是从道教的，就是是个道士，就是像你在生活当中的话，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事情？就从你们的那个风水门派解释。
我后来做道士也是因为这些事情，然后没法解释嘛，所以就。
这些事情，
对，
说一个给你印象最深让你成为道士的事，
就说是在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对，一七年的，那还能什么时候，对吧？
道士也是，也
是他
是
个道士啊！我倒要补充这一句，我说一九一七年，也许你们也信啊。
有座山叫八字山，它离那个长江很近嘛。然后我当时在那儿值班，负责一处文物的安全，然后就晚上要值夜班看监控。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点是在半山腰上建的，它只有一条石头做的台阶加一个围墙围起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美国队长从其他地方都爬不上去的。然后凌晨两点钟左右的时候，突然就是听到了那个门铃在响，那是冬天，那只有整个监控点只有我和一个保安师傅睡在前面的屋子里，我在后面在写材料。保安出去开门一推门，没有人。然后我们就以为可能是哪个附近的那些
野猫野狗，
对，过来。门铃很高的，在那个
野猫野狗跳起来，
野猫野狗跳起来。
然后没在意嘛，我过了一会儿，不就有人在按门铃，然后我就很烦，调了一下监控，监控上什么都没有，只出了一下雪花。然后呢，有一个类似像白色雪纺的一个布料闪了一下就没有了。然后那保安师傅就很生气，打了电筒，就在那个山腰上转了一圈，一个人都没有。
保安师傅当时是很生气，
对，因为他睡觉，你知道吗？你半夜睡觉，听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对对对
吧？
我大概能明白，就是
起床气嘛，就是
有鬼不怕，对吧？敢打扰我睡觉就不是个好鬼。
然后那保安就到我们那边来，然后跟我一起查监控，查了之后发现，哎，真的没有人。然后他也不睡，我也不睡了，他泡了杯茶，我泡杯茶，我们就盯着那监控看，然后
发现茶没了，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
茶被人喝了。
过了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听到有听很清楚，我们两个人都听到了，有一个女生在哭，而监控镜头没有看，没有监控，没有任何，我们那个监控是没有死角的。如果说我一个人听到那个声音，我可能会觉得是我幻听，但那天保安师傅也听到了。
是不是这杯茶的原因？你们俩用是一杯水倒他的吧？
没有，我喝的是冰红茶。
哦，你喝的是冰红茶。
对，
你有没有可能考虑是保安的妹妹故意吓你的？
没有，那后来那个保安。到第二天就
保安没妹妹，保安妹妹小时候
那个保安第二天就辞职，
就
辞职不干了。对，然后到了我们家里面，还到我们单位来唠了一下。
唠什么？
就是哎，你莫名其妙的就突然不干了。
哎，也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这样
的。
跟领导说，哎，领导，我这活我干不了。上次我跟一个保安啊，我们那没有保安的，
没有。我大概这样子讲，然后还唠一下，赔钱了吗？
没有，就是多给他半个月那个。
那也算可以了，那算可以了。
对，
就是像你这个样子，比如你从你们单位想离职，老板不批。怎么办？就是夜班的时候在门口，你个子高啊，你按了车跑，然后放录音机放鬼的声音。第二天之后，不干了，还多赔半个月工资。
再说一个稍微开就是开心点的吧。
啊，开心鬼，开心鬼
，
开心鬼
啊！其实还是我上班的那个地方，有过一段时间就是叫做开挖防空洞，平时是把它给封住了。然后呢，在老下关有一个就有很独特的一个场景，就是什么呢？家家户户门口卖香蕉，就是因为那个附近不是有很多防空洞吗？ 它阴凉干燥且通风，那就是天然的一个冷库，知道吧？香蕉容易储存也比较方便嘛，离那个都江码头也比较近，就在那买香蕉。后来拆掉之后，那边也就逐渐废弃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隋家仓那个脑科医院的一个医生，接收了一个病人，然后这个病人就很神奇，
就想吃香蕉。
对，他对香蕉
就是我，
他就是
哎，
平时不犯病的时候跟正常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他只要一犯病就拼命往自己嘴里面就是塞香蕉嘛，然后一按制止他，他就害怕，还躲到床底下，他就说有怪物来。就那个男孩，我们姑且称他为那个小孙吧，好吧，小孙，
可以，小孙，
他们家一家都是以前在那边卖香蕉的，家老中落了，然后呢，父母也离婚了，父亲就重病，就拿这个小孙呢是二十几岁，就受不了打击，就当时就想着说是想搞一票，知道吧？他
搞一票是什么意思？
就是走些歪路
啊
啊
啊！咱们讲普通话，
胆子又小，
搞一票就是普通话，
知道吧？胆子又小，然后呢，这有一个人，他正好在照顾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就是从嘴里面只言片语说了几个关键词，就是卖香蕉，然后那个国债、箱子这几个关键词，他一听，哎，好像有东西，可以吧？
很像剧本杀，
对，
然后
这个关键词放完，然后就他父亲就是身体比较好的时候，他父亲就是父亲身体不好，然后也中过一次风。就是那个语言能力受到了一些，
我们都知道中风是咋回事。
然后呢，就是说是大意，就是说他父亲曾经留了一大箱的一些就是国债券之类的东西，还藏在了那个防空洞里面，就是当成卖香蕉的那个地方。但是走的时候，因为个别事可能就没有把他带走。然后这个小孙同志就伙同了社会上的几个闲散人员，当时在就是找了一个地方，在应该在小桃园附近那一段的一个没有人的那个城门洞里面，把那个锁给踹开了，几个人摸黑进去，通过他父亲就是回忆的以及他自己小时候回忆的地方，找到了当时卖香蕉的那个就那个摊位，果然找到了一个箱子，当时四个人在里面，因为还没打开来看什么东西，只是瞄了拿那个水桶瞄了几眼，还没打开看清楚，就因为分赃不均打了起来，当场死了一个，当场死了一个，
怎么死的？
打死的
、啊、
难道是有香蕉噎死
吗？
香蕉我噎死你了，
知道吧？后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因为就是慌不择路嘛，就是跑到了那个山体的最深处，结果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饿得皮包骨了。
不是有香蕉吗？
为什么不吃香蕉？
多少年了，都被封住了，那个白云亭都已经搬走了，你想想看，
香蕉过期了呀，
十几年了下来。然后最后当这个小陈和另外一个那个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到了就逃出去之后，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全部都是当年银行的练功券，不值钱的练功券，知道吗？
练功券就是数的时候不是拿增币数，
对，
是拿练功券数，
对，
就是跟钱的纸张厚度和
一下子受不了打击疯掉了。
那
对，然后就从此就住在那个脑科医院。
这个
鬼
在
这改一下，
这个故事对我印象是非常深的，
然后疯掉了。
分享一个就是我爸跟我讲的，就是我爸是，
我先问一下这个能接梗吧，
你试试吧。
可以。
就是我爸在金陵石化工作，然后他们要打那个井，要把那个柱子打下去，
打井知道，
然后呢他们就要打到30米以下，然后要打那个，结果打一次旁边塌一次，打一次旁边塌一次，就那个井就落掉。然后他们就说怎么办呢，就可能是惊扰了土地公公。
哦，这样子的
就没了。
然后怎么解决呢？
我哪知道，
一会儿我跟你说，这是涉及到我的领域了、啊、我就是搞钻探的，我跟你讲。
你什么？
你说，
你先编，你先编。
对，你先编。然后我一会儿用科学的方式给你解释。然后
他那个我会，土地大王出来，那个我擅长，那个我擅长。
现场可以放个兔子出来。
然后他们就去那个菜场，就买了两只鸡，然后把那个鸡血就撒在底下，然后就去又买了两瓶酒，然后就把它倒进去，然后再打一次，就打的就好了，那个就装就能打下去了。
那你解释一下，怎么我们鸡血能让装凝固？
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你讲，那就是因为那个上面那个土啊、沙子、尘，那个塌掉了，塌了就把那个孔堵上了，你换一个地方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他那个就打了大概十几次了，就打不下去。
对对，就是碰上了，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的。
那你们也造土地老儿吗？
我们他们
不是他妈他妈什么
他们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怎么讲迷信，有一定的迷信，就是我们搞施工队的他们比如说炸山他们就会设闹铃，为什么真的他们就比如说炸山或者是在外施工的时候没开工之前一定要放鞭炮放鞭炮，然后摆上台子，就是相当于对大自然那种敬畏，对吧？
对
吧？道长，好像都是这样子。对。然后有一次他们我们那个他们施工队忘了这个事儿，忘了，就是先开始还没有拜呢，然后就开始施工了。对，
我知道，继续，然后会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孔不算，这个孔不算，
这孔不算是吧？
就是这些干的这个孔不算，重新来。
糊弄鬼呢？
重新鬼。
我打都打了，跟我说、
哎、
不算，
对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就是那些工人、
嗯，
他们自己就是相当于对于山的这敬啊，我们这个程序没有走完，先把那个山清
了、开。
哎，那我问一下，当年建中华门城堡的时候，见了他，然后埋个聚宝盆在下面就不塌了，你能解释一下吗？
民间传闻肯定是有的，然后更多更细节就是说，当时朱元璋跟他说了啊，我这个五金天就还给你了，所以说这个南京以后就没有五金了，知道吧？就不打
没有太听懂。
就是三金界五金传，三金贴打金，知道吗？
打金不是那个四书五金，我是四书。
哎呀，你这个谐音梗太烂了，知道吧？就是有人会读成打更，知道那个字读金，知道吧？打金人嘛，知道吧？半夜会敲钟，当当当当当，知道吧？就是说，当时朱元璋就找了沈万三，跟他说啊，你这个聚宝盆借给我，是吧？我用一下，三金问你借的，五金就还给你了。然后就我把聚宝盆埋下去之后呢，嘿，不好意思，我让整个当时的南京所有的金夫，知道吧？就打金的人不允许打五金，叫你永远都听不到，我也就永远就不用还了。
这是个诈骗的故事、
啊。
对，
这个小姐姐，
对，
把麦给他，
他什么都会。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中华门
补充谁的？补充谁的？
嘉宾的，
补充这个嘉宾的是吗？
就是
他文女的，你好好补充啊。
其实是有两个点，一个是沈万三的聚宝盆，还有一个有一个那个人名我不记得了，专门找那个人，然后是垫了个人头的。
田德满。
对，田德满是有这两个东西镇住了之后，这个城门才建立出来的。
再给你细说补充一下，田德满其实填的是燕雀湖。
燕雀湖是吧？
对。我们的明布宫就建在燕雀湖的上面，
现在的燕雀湖已经缩了很小，
缩了一大半了。
对对对对，
搬三山填燕雀。
对，我绕回来话题，对话题啊，是这样，有
白扯完了，你再补充他完
了，我怕耽误大家时长。
不是我就不能输。
其实我是沈万三的后代。
就两个故事吧，一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然后一个是就是周边的人的。
吓人吗？不像人被讲的，开玩笑，你讲，
就是我那一年的话，跟朋友去泰国玩。
哪一年？
这个不重要。
别编，你说哪一年？很久以前。
应该是2013年。
哦。
对，去泰国玩，然后当时去的巴迪亚的时候玩到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的时候的话，是那个中巴车是要把我们送回酒店的。
嗯。
但是在路上司机鬼打墙，开了一个小时找不到那个入口的路，
就是绕路的事情讲那么复杂。
不是，你听我讲完。
好嘞。
然后等他在那条路上面开了大概7-8遍之后，找到了那个切口，进了那个小巷子了之后，天很黑，然后周围的灯光很黑暗很昏黄，你知道吗？整个那条小巷子
不知道
整个那条巷子就是周边那个围墙上面的话，我朋友就是戳戳我说，你看全是一排八卦镜。
谁说？
就是通往酒店，我朋友跟我一起。
他朋友说，难道是上面那个人说？
我以为司机说的，这普通话挺好。
然后就通往酒店的这条巷子，一路上墙上面都是隔着几米的话就挂了一个八卦镜。进了酒店之后，正常来说，像这种旅游景点的话，酒店应该是那种大泳池啊 ，big house 啊，对不对？黑灯瞎火的，没有什么灯光。泳池那边也是，就你能看到很远的一点点零星的光在水面上面。
嗯，
然后我们进了房间之后，它的布局是这样的，你一进门，你能看到那个正对了床的位置的话，墙上面挂了一个四四方方的镜子，是正对着床的，很煞的。嘉宾应该知道了，这个很煞的，整个酒店就很阴森的那种感觉，让人心里面不舒服。 然后呢就是收拾完行李之后我们准备洗漱要休息了嘛，去卫生间洗浴间它是在一起的时候的话，先准备洗个手，打开水龙头水下不来，
然后下来发现全是血，
然后旁边哎你等一下，然后
等一下血还没出来呢你急啥是不是，
打开那个洗手池那个龙头的时候水下不来，然后旁边是有那个浴缸的，浴缸那边也是有水龙头的，然后我们就是浴缸那边水龙头去洗了手，然后准备把那个浴缸的塞子按下去就拔起来之后水下去嘛，水下不去，水下不去，后来我们一开始没有多想，我们说那就找一下领队找工作人员帮我们过来看一下，打电话过来之后工作人员来了，他打开
他打开
水龙头水下来了，浴缸的塞子拔起来了水下去了，
是个男的是吗，
对是个男的，对我们是两个女孩子，然后他走了之后准备洗浴的时候的话，然后水龙头打开了之后突然手上在流血，
谁流血，
就是
工作人员打开水龙头，
不是
工
作人员那个 男的那个服务生走了之后，我和我朋友就轮流去洗澡嘛，水龙头打开了之后手上在流血，我手上 流血，流血之后我一看我就很纳闷，一看水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的那个洗浴间的玻璃是被打碎掉了，墙上面是有那个渣，对手不小心碰到流的血，就觉得整个对对这个是有点反转，但是整个房间就特别的阴森，所以我们就说要换房间。
是在什么地方订的吗，
旅行团，
旅行团，
对旅行团订的，
打个旅行团敢说吗，
然后很多年前我也不记得，后来第二天白天了嘛，我们出门的时候到这个酒店的门口，准备坐车走的时候发现酒店的门口供了那个佛像，有好多人在上供，对这很正常，是很正常，但是的话就是
说他干啥
然后那佛像拿东西一张全是金的是吧，唐人街探案
就供了很多花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就说导游当时就说你们最好拜一下最好拜一下，然后第二天晚上的话就没有太大问题了，房间就正常了，就上下水都是正常的，
拜了是吗，
拜了拜了拜了，然后我们去旁边全家买了酸奶还放到那个佛像面前
主要是想喝酸奶了没别的用
然后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还有一个朋友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同学的话有一个他是从小很招这些灵异事件的体质，
男的
去女孩子、女孩子据他就是他家里面人找师傅帮他去测了之后说是骨重比较轻，骨重轻就容易招这些上身，然后呢他买了一串那个黑曜石身上也戴着手上，然后那个脖子上面也挂的玉，另外一个同学也是个女孩是做护士的，一听这个东西防嘛防身嘛，她也搞了个黑曜石，这俩人发生了不一样的事情，就是骨重轻的这女孩经常会碰到什么，比如说半夜睡起来她想的说就是坐起来之后回头能看到自己还躺在床上，然后的话上学的时候就是骑自行车，中午回家吃个饭嘛，等红绿灯的时候变绿灯了，他正常的车子准备往前推着骑着走了，车子不动怎么样都不动，他把车子提起来往地上狠狠砸了一下就好了，就能正常骑了，
那就是砸你，
我怀疑是有可能，
你怎么不走呢，你怎么把手放开呀、啊、
我怀疑是，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后来就是还有一次就是他半夜突然惊醒了，就是有这种感应嘛，坐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家在三楼，他房间的窗户上面有一个人半坐在那边，就是一条腿跨进房间了，窗户没关，是小偷入室抢劫，被他吓得又掉下去了，
然后小
对
小偷一看这人怎么起来还躺在那块小偷吓死了，真的
小偷吓死了小偷吓死了，然后后来
这个 buff 可以
后来那个做护士的那同学听了之后呢，他买了黑曜石，他是做护士，他讲的是这样的，就是他晚上值夜班的时候，电梯到他这一层，他在值班室值班台那边是正对着电梯门的， 没有人，大半夜的凌晨的时候，门到这层了之后，门开了，电梯上来之后到这层开了，然后就不再上去也不再下去，就在这层门一直开关开关，
就是风太大没事。
第二天然后他们就找了报修电话，报修电话的话就是师傅过来看了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风太大，经常遇到
室内风太大，
对，串风，电梯口串风，然后串风的压强大于它那个感应的合不动用，就关不上，把有人推一下就 OK 了，经常遇到。
那我跟你讲一个，
你们没有遇到的吗？
我跟你讲一个，因为
我们家没电梯，
我们是哦，
我们都是住别墅的，你这
哦，我因为我们家大平层嘛，一梯一户，所以
哦，
吹牛逼谁不会啊？
但是电梯的确会有很邪门的事情，因为我是电梯公司，
嗯、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会有这些技术人员。电就是井到封顶了之后，不是电梯安装完了吗？安装完调试完了之后的话，是后期的维保人员会进场去进行后期的维护保养。但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新的楼是并没有投入使用，也没有住户进来的。
嗯，
那他们这个会有一个交接验收的过程。
嗯，
这个时候他讲了，他有一次是集中在一个小区，那个小区还没有投入使用，32层的高层。嗯，然后他们一层一层去排查这个电梯之后到楼顶的时候也是的，完全没有故障，门开着不关，所有的他们都排查完了，没有办法。然后这个时候他身边也没有香怎么办，拿出来3根香烟点上了，放那个门口的地上，风吹就倒了，然后他重新点上，等整个烟灭了之后的话，门关上
了。你放东南角就不会倒了，就是
哎，倒不
我只是觉得
然后门就关上了。
9年义务教育信为什么要信这个？
还有别的吗？刚才举手的。
刚才那个小姐姐讲的是国外的酒店，这个是我自己在上海遇到的，但也在13年的时候，然后当时还在上学。
主要是年份问题。
就跟朋友3个人，也没什么钱那会儿，主要是穷，然后就住了一个酒店。我记得当时反正就是因为穷吧，价格是199。
199。
然后住的是4楼。他那个酒店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有住过边间吗？
对，
他那个顶头房是这样的，走廊进去以后他不是在边上，他是走到底就是那间房间，就是那种样子的。
这个很容易阴兵借道、啊、这个。
然后当时进了那个房间以后，我个人是很不舒服的，因为我体质也比较偏向敏感一点点。
就是你睡觉起来的时候也看见自己了吗？
我没有看过。
我问一下，不是，我就像我这种一梯一户的怎么算边间？
就是你要是住在厕所里，就是大概就是这
个、啊、没
然后呢，那个是一个标间，当时进去以后其实有一点奇怪的是，它墙上就是电视机后面就是有一个洞，但是它钉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就是钉在那的，我们也不知道你后面是什么，就感觉老窜风，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就想说那就凑合一下洗洗睡吧。然后睡到晚上的时候，大不知道是几点了，然后因为我睡觉比较浅，然后我是跟另外一个女孩睡，我的那个床脚那个位置陷下去了，
就是你太重了。
你这又说人家穷，然后又说人家重，
太过分了，我伤害了我。然后
不重不重，
他那个床脚陷下去了，是很明显的床脚陷下去了。然后我瞬间就醒了，然后我就没敢睡。然后你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屁股挪，就是那种挪动，在你的床脚慢慢的挪动的那个感觉。
谁的屁股啊？
那我哪知道呢？
不是，你怎么看着一个飘着的屁股在挪，还是怎么？是谁的屁股？
不知道，
他说不是他，
没有脸、啊，
那就是一个
那我不
我
不要脸的屁股吧？
哎，没准
那不就你的屁股吗？
然后当时旁边两个人睡的是很就是很死的，
不是标间吗？
对啊，3个人嘛，标间嘛，穷嘛，
还有3个人的标间？
有，他一个人睡一张床，另外2个人睡一张床。
不，我跟别人睡一张
啊，你跟别人，
那怪不得你那个床陷下去就是太重了，
也有可能是当年太重。然后接着就是床陷下去了，然后那个感觉特别明显嘛，然后他就往上挪动，就挪到脚边的时候，就感觉有人轻轻的握住了你的脚。
你踹他呀。
我当时抖得不行，我当时浑身是汗，那半边床全被我浸湿了，是真的。我朋友睡得跟猪一样。哎，
我大概明白了，我大概没，我就听他的故事，听你的故事，还有
我没怎么明白，你讲讲大概什么。
就是首先不能穷
啊、
对，一定要有钱，
就是不要出去旅游，不要跟团。你住5星级希尔顿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事了？第一不能穷，第二是不要跟别人一起睡，如果跟别人一起睡，要比对方睡得沉。哎，只要我没心没肺，鬼就不找我，他就找那些敏感的。
哎，这个话一点都没得。
所以我根本就 这我睡觉永远吵不醒。
然后那个就是
故事讲完了没有是吧？
没，还有房间
还有
事，
还有揭秘呢。
就是然后就是不是我就是汗湿了整张床嘛、嗯？这个时候电视机开了，电视开了，跳的是雪花频道。我当时人真的快疯了。你知道那种就是两个人都睡着了，你怎么动对方，对方都不醒，就那种绝望。
有可能不是睡着了，
是死了。
那不然怎么都不醒了？
就感觉这个空间只有我这个人，然后别他们俩就不存在了一样。
对对对，在另外一个空间当中，那两个人是看到你不动啊。
但问题是那个电视跳了一会儿，它关了，自动关了，
没有人看。他打开一看，哦，雪花没台，关了。
啊，那有可能的吧？
有没有可能是你没睡醒？
你是指梦中梦吗？
对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不会，
不会，不会，
不会，
不会，
因为我
道士说你会，你就会。那权威的说你会，你就是会。我跟你讲，
我很好奇，刚刚故事当中那个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有个您刚才讲一个，
就是通过其实这个不能算道士东西，就是民间的一个看鱼的话，你从风水上来说肯定是不好的。
哦，我知道不好，你刚才讲了四个字，我没听懂那四个字。
阴兵借道。
阴兵借道。
对，
是什么东西？
阴阳的
阴。
阴
阳的阴。
士兵的
兵。士兵的兵。借的借。
借道。
道的道。
让一让。
啊，让一下就好了嘛。你让啊，你借。
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哦。
然后就是。我现实中有一对朋友啊，我插个嘴，他住的他在那个，小龙湾那边买了套房子，那个房型就特别差，就跟走廊似的那种一间，然后他在最里面那个，然后他住的那几年什么都不好，然后身体也不好，工作也不好，
嗯，
然后没办法，他老婆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还带了一个什么
带了个家业子回来，
不带了一个就是那个是日本的一个什么寺庙的一个那个。一个符贴到那个门框上，然后
不管用。
我有一次过去的时候，我就说，哎，你这个贴什么玩意儿？
挺
重的。他马上没看，他那个符就被撕的，就是粉。他说我是今天上午才贴的，然后调监控，他就是监控可以看到他们就门口的那段时间，从他贴到进去没有任何人来过，直到我过来，然后敲门，就那段视频，他那个符就被撕的粉碎，就一段贴的东西还在上面留着。所以然后后来他就把这房子低价就卖掉了，卖掉之后老婆那个工作身体都没出过任何问题了，他自己的工作然后也都比较顺，全家都整个看上的那个感觉就非常棒，知道吧，
气场非常棒，
对，现在就非常棒了。
你觉得从你的角度来看，是那个房间的风水不行，还是那个地方整体的风水不行？
他那个地方那个房子，就他那间房的位置不好，
是他那间房子的
位置。对，而且就是他那边那个风，就那个风吹的都特别大，你知道吗？顶他是顶到吹的，一开门他那个风铃哒哒哒就开始响，你知道吗？
是风大不是特别好的房子。
对，
在里面风水，
他那个位置也很差，采不到光，
所以买贵一点的
啊，对，比较好一点。
所以住大平层嘛，是不是？
就是刚好就是说这个事儿，就
哦，明白。
插一嘴，插一嘴。
风水这个，其实我听说很多买房子的时候，最终会考虑的问题，就比如说在你们那，比如买房子的时候，你最看重的风水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更多的就是说是
首先要看死没死过人吧。
你坐北朝南那肯定肯定的，
坐北等一下，坐北朝南是肯定的，
对，最好的。
啊，首先先要坐北朝南，这是第一考虑的。
对，然后采光这个一定要好。第三就是你的明堂，就是你的那个客厅那一块最好是稍微宽敞一点，有的地方客厅做的特别小，人就进去特别难受，你知道吗？然后第三就是就是都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都是个人想法，就
是
然后就是第三就是说是如果说家里面一般是做那个财会方面的东西，那么就是说你那个你的书房的位置上不要有太低的横梁啊之类的，做那些装饰物，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说是房间里面不能那个床不能对着镜子，这肯定的。然后有些个别的我见过有个别的一些朋友然后私信找我帮忙说遇到一些不好的事，他把什么菜刀放在什么枕头下面，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嗯，
我朋友叫大老王，他有天去租房子，就是他发了我张照片，是他租房子，就刚这个房子的位置和价格不成比，位置非常好，但是价格却特别低。他就这个这种便宜
凶宅是吗？
他觉得这肯定房东有事瞒着他，他就把家里面那个所有的家具都搬了搬，然后发现就是在那个在一个书柜的和墙的那个贴合用红油漆，然后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咒放上去，他就拍了下来给我看，我也没看过， 这我也没看，我就哎，这不好意思，有点丢人。
不属道。
对，不，我就把这个发到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师兄的群里面，然后有一位师傅说这个符咒是镇压冤魂的，就是不是非正常死亡的，有冤气在，然后画这个符镇压一下。但是房东没有告诉他，也甚至没跟他提过这个事儿。然后他就去查当地的法院拍卖，然后就有类似
的
官司。果然在8年前这边发生这个房子里面发生的一起凶杀案，是因为小情侣因为感情问题，就是女的把男的睡熟了之后给砍死了，然后穿了一身红，用电线上吊自杀。
哇、
哦！但是这个事儿房东没有跟他说过，没有跟他说。
这个可以要求赔偿的。
对
对，这个
然后就
8年前
就
也是2013年，还是2013年。
我们就敢刚才这件事情啊，就大家都上过学吧。哦，正常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的第8年前就2013年，然后查拍卖房，我会先查法拍记录，然后再看租房地点，确认这件事情的真相，然后再跟下一个人说。这是我是觉得做社会人必要的情况。就如果大家听了就往下一个传，这是一个非常不适当的事情。就如果我的性格，我一定是上法拍记录找到那套房，然后既然他能找到这个故事，就我看什么途径找到这件故事，然后找这个故事看发起源是谁，哪个报社报道的，这样如果都确定了这个故事才跟下一个人讲，这是正常的，我认为的正常情况。如果吃瓜不讲究这一些，那就先说这些东西我没有考据，听人说。这种情况下就会减少大家对于这些东西的害怕，而且我本来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我比较唯物主义，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如果传话讲这些故事的情况下，我比人喜欢这么做。而且刚才讲的是可以查的嘛，就是也是2013年的事情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是那个房东，还是房东有问题，
房东比较缺德。
就你租房绝对
不是，我绝对不，我全是原价租。
对，
我凭什么要打折？我租别人房，对吧？
他是东，
我房东哦，就原价租，你说爱租不租？人家说这么恨，这房子一定很好，对吧？要抓住反心理，对吧？刚才还有谁要分享故事自己的故事的？你说
也是2013年是吧？
不是，就是一个更简单的我都分不清楚今天到底是鬼故事还是、这个、
我不认为应该是鬼故事，但是你讲完这个、
啊、
我们讲点别的吧。
但是我讲的不是鬼故事、
啊、很好，
是一个
我终于知道鬼故事、
啊、是一个南京的基础地理常识。
嗯，
就是南站知道吧、嗯、南站那一片从花神庙过去那一片以前都是公墓，然后在更早的时候、
啊、我从小在附近长大、
啊、
我就在那个就是烈士陵园旁边长大。
嗯，
我从小就在那块长大，我在坟地上面长大、
啊、
旁边还有我的墓是吧？
不是
雨花功德园，没有你的墓，雨花公园是烈士，雨花功德园、
我家有亲戚在里面、
哦、
所以我朋友说他每次去那边都感觉不对，对吧？然后我就跟他说、嗯、因为他小时候不是在南京长大的、
嗯、
他是在广东那边长大，然后过来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嘛，因为那边以前公墓好像叫黄金山公墓，
嗯，
啊，我家有人就在里面，然后更早可能是乱葬岗之类的、
嗯、
那个就无据可考了。
肯定的、
啊、
因为当时已经中华门外当时都是城市在不断的扩的，然后包括南京的那个就是殡仪馆也是现在挪到往外挪，已经挪第三次了嘛。
对，
嗯，
对，这很正常，城市发展的路径，大家终究会在坟地上面住一波子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从小就在雨花台长大，就是我小的时候在雨花台烈士陵园旁边，然后家里面买了第二套房子之后，然后就搬在那个雨花功德园旁边，然后又搬在雨花功德园旁边，就是我觉得 OK 的 OK 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观念，他们就是很好，但是很好相处。
你这个他们是谁？
我这不就在他旁边吗？
你这个他们是谁？
就是
看不见的，
大家都是。如果非要科学解释的话，那他们就是暗物质在你身体当中窜来窜去，你同时也在影响他们。
是，
就大家你对他们好一点，他们也对你好一点，你不怕他，他就不怕你。
你刚才不是说你是唯物主义者？
那只能这样讲，大家才愿意听啊！
哎，
我要跟他们讲。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了，你不要慌，我婆婆就在里面，
对
吧？随时照你，哎，他能照我，肯定也能照你。
没事，
嗯，
不用。
所以你们要慌的也不慌啊，好吧？
没事。OK，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分享。
我是做关于装修的，就是有时候会牵扯到一些风水。
嗯，
刚才这个那个先生老师讲的呢，这个坟呀、啊、或者墓地啊，要看在你房子哪个位置。 哎，有的位置是很好的，尤其是在你的后方，那是靠山的意思，就是正常咱不是房子坐南、哦、坐北朝南嘛，如果在你的房子后面，那就是你的靠山。尽管是墓地，它坟子本来就是一个山形。
它还一定要比你那个房子高，
哎、
再高一点。
啊、
它总的位置也不高、
啊。
然后你门槛上一定要再放五到七米。
一些角度或者说一些方位有关。
哎，那你们给那些房屋就装修的时候，会在门槛上面，就是或者在打坐的时候，会把水那个硬币放到那个门槛，对吧？是
有
时候就习惯了吧。
我听说过有一个，就前几天就有一个大师，他是。做国学的嘛，到我们来讲，他那个有一个煤坎底下全
是
硬币
啊，
哎，全就铺满
了，
有的是铺九枚，就是说正常数字就是九最大嘛，啊，你比如说
少点的
毛泽东进北京城的时候选的是9月9号最大的日子，哎，就是他有的这些东西都有讲究的，就
所以是9月9号是重阳节，就是老人的意思。
是，
我觉得我这个说的还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重阳嘛，九
是
阳，阳最大的，九九重阳。哎，他有说法的。还
有
一个那个，
就
是刚才说的华山庙那边，大家知道华为吧？华为那个公司就是，他那个后面就是那个公墓，明白了？就华为那个位置，它的对面就是后面，哎，就是公墓。其实他们这种大企业都会看风水的，哎，其实那要看位置，就是说，
不是因为便宜嘛。
还有就是进房门的时候，就比如说新房进房间的时候要带东西，你们知道吗？
有知道，提着礼物进去吗？
不是，是就是自己进的时候，比如说带竹竿，就节节高。真的，
这是谐音梗吗？是不是？
就是古代谐音梗。
这个迷信跟谐音梗放在一起，真的很让人来一吐槽。行 ，OK， 节节高。
然后还有带米缸，
嗯，
就是以后不会缺食物。
嗯，我们家搬家的时候把碗扔了。这个在别人看来是特别不吉利的，是我要求的，我想试一下，
就是从来不挽留。
对对对，
这个家伙再也不挽留了。
因为我不在乎，就是不在乎，就是试一下看谁硬嘛。
所以活得这么差？
不在乎，完全不在乎。
我之前用过一个阵法。就是、
阵法，
对对，就是
是政法大学吗？
是就是我在养第一只猫的时候，然后那只猫就是走丢了，有一天走丢了，
然后回来了，剪刀阵是吗？
2到3个小时吧，就找到了，没回来，但是找到了。
OK，
就是我刚刚去小红书搜了一下，就那个阵法真的很多很多人用，然后就是它是一定要。在那个灶台上面，然后在灶台上面放一个碗，然后碗上面放一把张开的剪刀，然后张开的剪刀对着猫咪出去的方向。
他走哪出去你知道？
走门出去，因为其他窗户其他窗户都关上的啊，只有
你以为是猫自己开开窗户出去的呢，你也不知道
那个窗户开的比较复杂，我自己推都推不开，
机器猫
他都能，机器猫没有手他怎么开？
道具嘛，是吧？任意门就是。
然后你要就是它是有每一步的步骤的，然后你要叫猫的名字，然后去呼唤它，呼唤完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正常的找猫嘛，然后找完猫，就是尤其是找到猫之后，你要还愿还是还证什么什么东西的？
怎么还？
哇，真的，这个真的是，你要把那个猫。就是举起来，就抓住它的四只脚举起来，然后在那个阵法、
哦、四只脚，
对，在阵法上面、
啊、前两只后两
只，就在那个，对对，是的，在那个
哥你坐下，哥你坐下，
摆出来的那个阵法上面，就是那个剪刀那个阵上面，然后要转三圈。
要不咱俩演一下，
然后
不动我，
然后还要说什么？就是谢谢让他回来之类的话。
你们谢谁啊？
不知道，反正我就这么
谢
了。谢
谁不知道？
对，
讲的就是个客气。
然后后来我又看了，我刚找到了这个，说什么？为什么？是因为灶台属火土，然后剪刀属金。那碗水就属水，然后这样摆好只缺五行木了，然后猫属木，然后会自动把缺的五行补上，这是一个灵性指南针。
哦，明白明白，这样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只要属木的都应该过来？
那我不知道，就可能是因为你呼唤了它。
哦，要喊名字是吧？
对呀、啊，你呼唤了他。哎呀，但是这个是真的帮我找到了猫咪。
狗属什么？
因为那我不知道。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家刚装修，我看的是家具，属木马全来了。
那你找到了之后，你得举起来还愿呢。
行了，没问题啊，茶几是吧？
你得举脚起来还愿呢。
他是把两个脚反过来抱抱，然后这样子，
对，
小茶几，买个小茶几，茶几是吧？
我信，反正走就是司马当活马医嘛。
对，因为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住在上海，那上海就是专业的找猫团队太贵了。要
还有专业多少钱
还是穷的问题，
当时要6000到5位数往上，
6000
对
啊，
专业找猫的
花钱来了之后放一把金剪刀，
对，他们找专就是因为有的猫会丢嘛，他们就是找真很贵，然后我就是真的就是百度搜了一下，哎，还有这个方法，然后用试了，真的2个小时左右真的找回来了，
挺好的，真挺好的。
丢了多久用这个方法的？
丢了2小时30分钟吧。
我是早上做饭的时候，然后做完饭，然后中午的时候发现家里找不到了。
那你为什么早上把门开开了呢？
然后我是先因为我家小啊，当时租的房子小，哎，然后当时
是小就把门
开开了，
家里面挤不下了，肉都在外面，
因为要散味儿。然后我是先在小区里边就拿着猫碗，然后敲，然后叫它名字，在小区里边已经找了将近1个多小时了，就当时已经特别特别着急，急哭了已经，然后后来是就是累了歇歇的时候找百度到了这个方法。
也没有丢几小时，就是你不使用这种方法可能最后它也回来了，
这就是历史
的假，可以啊，就是因为当时
因为
好几天估计都晚了，估计都
可能就是因为
我大概明白你们俩的意思，但其实这件事情无论是多少天都没办法证伪，它不是像双盲实验把两个东西同时做，就是它是单线程的并且不可逆，就如果
这就跟那个在屋里边打不打伞长不高那个一样，
对，
没法验证是吧？
没法验证。比如说2天之后再试，没找到，过了时效期了，
那就可能算是病急乱投医吧，因为当时真的很着急，就是
的确
都急了，反正就是随便找到
了。恭喜早，现在猫还在您身边吗？
在。
哦，可以的，
下次再试一把。
下次，对，他从这件就是他从走丢之后再也不愿意出门了。就是只要一
出
门就害怕，猫没法遛，就是耳朵整个都偷红，鼻子偷红，就是它害怕，会害怕，就包括出去医院啊或者搬家，只要换一个地方，就整个慌的不行，爪子不停流汗。
然后，那你它走丢了之后，你有没有问它呀？
啊？
你有没有问它？你去哪儿了？
啊？
它是喵。
我没想起来问，我今天晚上回去问。
这都记不起来。OK， 感谢。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或者说经历过，有的人掉魂？
掉魂？
对，应该有。哎，就
具体
就
具体，等一下，具体的
是就是我邻居家的小孩，他比我小个几岁，他就是有一次在就是村庄边，就听后来听那个邻居家讲的，就是掉魂了。我说掉魂了是怎么回事？后来就是反正就是找我们村的那种巫婆，叫神仙妈子、神仙婆婆。
神仙妈子还英文？
我们不是我们说妈子就是老婆婆的意思。
哦，
妈妈的妈子
啊，
神仙妈子。我方言也是神仙妈子。
原来我们山东人说话有点口音。
哦，是山东人。
就是说，哎，对，我山东
人。山东人，明白。听就挺。
然后他说，我就问我说这个回后来怎么？找回来了，他说就是烧纸啊，他就是念一些稀奇古怪咱听不懂，然后就类似于筷子什么东西把夹回来，就是一笔划在小孩面前比划，后来就好了。
这个后面咱们再说。我很想知道掉魂的症状是什么样，有可能我也有过，我不认为有事儿。
就是刚才我接着这个他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那边是讲被吓着，就是我小的时候。
您是什么地方的？先
山东的。
哎呀，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的？
你俩是夫妻吧？跑这来了。
没有，你山东具体？
山东德州的。
哦，德州，
这个老乡呢？
临沂
啊，差不多。德州德克萨斯
州，继续说您那个被吓到的症状，
就是 就是被吓着的时候，就是类似于发烧的症状，但是你吃无论是吃药干什么的都好不了。
嗯，
就有时候就这个症状会，比如说持续好几天，
嗯、
你就各种吃药打针什么都不管用，输液也不管用，但是就是给你叫一下就
好
了。
就
好了，就我还记得我妈就是之前。
明白，我明白，你这个逻辑跟他那个找猫有什么区别？就是你过几天不叫，是不是也会跟他找猫一样好啊？
啊，不好不好，就是、
啊、到他这边就到你这边就是不会好，到他那边就是找不到。
对，真的是真的是那样，就是中之前就是身边发生过好多那种事情。
你心情世界就是发烧，
对，
吃药不好，
对，
迷糊，人没精神。
啊，对对对，就是。
眉毛竖起来。啊，眉毛竖起来这个是比较好验证的。因为除了眉毛竖起来，其他的事情我基本上在焦虑或者是工作忙的时候经常遇到。所以如果这样子算掉魂的话，我掉了差不多好几次。继续。
就是
懵懵的，是不是？
就对对对，就是
有点傻。
明白明白。OK OK。
对，就是对，就特别弱。
我大概明白，就是那种失魂落魄，这样感觉跟刚破产了一样那种感觉。我大概明白。
对。
然后 OK， 然后您这边教法，他那边是就是找人练咒。您这边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就是烧个纸，然后就是。我妈一般都是摸着我的头讲两句就好了。
哦，你是妈是哦，她这个是 mother， 你这个是你亲妈妈，就是摸头讲两句就好了。回来，没事没事，不怕不怕。
就给念叨，
哎，
我
没事了，哎。
我的。
OK OK， 明白。我们就想知道大概各地的处理方式，我们再问一下这边的处理方式。首先说症状，咱们快一点，症状。
症状就是发烧，首先他刚说发烧，
嗯，
无力，然后我的眉毛是全部竖起来了。
哦，是你本人遇到的事情
啊？对。
OK， 然后
你是2013年那一次吗？
啊，不是，小时候。
解决方案，
这我妈就是拿了一碗水，清水，拿了三根筷子，
嗯，
然后就放在，就是两正一反还是？一反两正，我忘了。
道长是怎么？
没这说法
啊。好
了。然后就放在那个水里面，然后我不知道，他就边放，然后边问是谁，我也不知道他问是谁，我也不知道他
是
谁。
啊，
是你问还是
是我妈？
是谁？请你来。
然后
主要是想唱歌了，也没别的。
然后问过以后，然后他就会去我就是可能外面被吓到的地方，虽然也不知道我在哪会被吓到的，就会去走一圈喊着我的名字，喊了以后回去，他会去那个人家的屋檐下面找那个蜘蛛。
哪个人家的屋檐？
就随便哪个人家的屋檐下面，就只要找到那种蜘蛛，然后用那个黄草纸包着，
嗯，
放在我身上睡一觉，就基本上就好
了。啊，你是解决方，他这个解决方就很具体了，得有蜘蛛。这个蜘蛛还是分南京地区的还是外地的都行，
哪块都行，
哪块都行。好 ，OK。刚旁边那些，等一下，慢慢来。这个小姐姐，继续，还有一句话，我们就讲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多多，首先症状，
我妈就是我妈妈的事情，就是她就是一发烧，然后就浑身无力，第二天起来就是说吊水都没有用，
嗯，
然后呢，她就在那个
是不是吊错水了？
就发烧什么都就好不起来，好了两天就是好不起来。然后我妈呢就在那个灶台上，
咱们不要讲她话好不好？
我妈妈，
哎，你
这是我妈的，
我母亲
可以了。
我母亲在那个灶台上放一碗水，然后放几根针，
一个针跟剪刀，
对对，但是不一样。但是我妈就解释说，我说这放针为什么啊？她就跟我讲说，如果针生锈了。那就是他被吓到了，如果针没有锈就说明他没有被吓到。
那很难锈啊，得放好长时间才会被氧化。
没有，真的每次第二天就能看到锈迹。
那是不是针的问题？
是，
但是他拿的是新的针，第二天就能看到那个
锈迹。
对，
然后就是说如果出锈了就是被吓到了。
对，
然后怎么解决方案？
就
这个还多了个诊断方案。
对，解决方案呢，我妈也迷信，然后她就去问那个，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就是有那种鬼，就是神婆啊这种之类的，
嗯，
然后问人家要一包这种香灰，
嗯，
然后呢搅水喝
就好了，就好了，
就这样子，然后就说喝完就好了。我说这个能怎么可能好呢？我就觉得你也太迷信了，所以我从来不
信。你这个针锈了，那就说明这针他妈绣花针。
Okay，
没错，就是绣花针。
然后那边山东临沂的是被吓到了，然后练咒，然后这边的话
是咒，不叫练咒，
练咒，然后这个是摸到头说几句。这边的话
是
筷子蘸水，这边是针变锈，
还有
蜘蛛，还有蜘蛛。您是这个地方是香灰， 好，我们下面还有，首先讲症状，咱们往这边来一下。
嗯，当时我之前是初中的时候，就每天晚上到了十二点的时候，就会就是莫名的就是惊醒，然后就鬼压床，每天到十二点都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初中嘛，我爸妈刚好是要到中考的时候，我爸妈就不迷信。我爸妈一致觉得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可能睡不着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拒绝帮我解决问题，他就觉得
硬刚，
就是你中考完了，你可能这个事儿就没有了，就是可能只是因为压力大，心理原因。
这就是我一般采取的方式。
对，然后后来就是说每天十二点都就是都惊醒，然后我就后来没办法，我是开着门睡，但是有一天就是还是
猫就跑了。
没有没有，我们家没有猫。然后就是我总感觉我房间里面有人一直晚上盯着我看，然后就是后来就没办法，我就开着门睡，然后再到后来我还是没有办法，我还是到十二点就醒，然后之后就是我妈就陪我睡，然后我妈是不相信这些的，但是就还是会就是直接就是等于就说跟那个半夜就是坐起来就差不多，但是我是一到半夜十二点那个时候我会坐起来尖叫，睁着眼睛尖叫，但是我是没有意识，我都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尖叫。
明白。
然后直到我妈妈就是很大力的在拍我，然后在骂脏。我妈妈是一个不骂脏话的人，但是就是民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当你人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可能
就
骂些脏话就是会好。然后我会在她骂脏话的那个时候，就是会就是突然就是惊
醒，
醒
过来回来。
然后对，然后因为这个症状一直到了我中考完了，那个暑假是应该是没有任何压力，就反正我考完了，而且我考到学校还挺好，就我留校了，就是应该是没有也没有作业，但是我还是有这样的症状。然后我妈受不了了，我打电话给我外婆，我外婆跟我妈说，你先确认一下她是不是这方面的毛病，还是说只是自己吓自己。然后他当时说的是一碗水，然后有三根新的绣花针。
哎，这个跟那个
一样，
你跟南京的是吧？南京的是吧？
我是南京的，然后我妈妈是南通的，就这个方法是南通的。
哦，对，南通。
破案了，看着各个地方还不一样。
破案了，破案了，破案了。
继续。
就是三根新的绣花针，然后有一根
是
我吹过气的，就是可能是这
个。哦，连扫这个还要吹气啊？
对，还要吹气，然后把三根针同时放到水里，但是第二天我吹过那根气的，就是吹气的那根
变锈了，
变锈了，另外两根是崭新的。
哦 ，OK。
对，然后这样确认这样子有问题了之后，然后才就是。在江宁那边找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
反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对对对，
就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问了一下，然后最后回来也是我爸爸，然后按照那个什么，我不知道他念了什么，反正是人家教他的，然后说什么就是我坐在床边，然后我爸就是绕了一边说什么，然后
绕着您说是吧？
对，然后就是说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带出去之后在楼下用那个纸就盆把那个纸给烧了。烧了之后，然后我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后面就好了。
哦，这亲身经历过的，可以。
对，基本上是这样。
OK， 明白。
这说明什么？说明南通比较穷，只能用针，南京就用筷子。省会城市就是不一样。
我还挺好奇的，就你刚才他在发言的过程当中，道长有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家里有个小孩近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当时也喊了我师傅过来看，我师傅直接一巴掌看了两眼，看什么？送医院去。对呀、
也是属于发烧，然后就这种
对，然后我师傅看到说，先送医院，凡事先去医院看一下，没有问就解不出问题了，然后再怎么看。对，
对，
就是我们这个方面的反而会比较更严谨一点，因为怕万一知错或判断错误，这个是很严重的。
哦，明白。
凡事都要对生命有敬畏之心。
所以，请节目面前的听众，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咱们筷子也买，针也买，但是先到医院路上顺带买。
先到医院去看一下。
你到路上的时候，你下个单，不影响事，对吧？
对。后来就是查到之后，就是小孩是面瘫，就是凉，吹那个夏天贪凉，你知道吗？吹空调对着脸吹，就脸都僵掉，然后还流口水，然后不能动，脖子正僵到的，喊他也没反应，就是面瘫了，面部神经受到问题。
是您的那件事情，在我小时候，我的侄女儿大概比我小十七八岁吧，然后也就在我二十几岁，她三四岁的时候，就是夜里面会惊醒，然后跟你心脏一模一样，解决方法也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打一巴醒了就好了。
就是可能是我们要睡觉
哦、啊，是我他们家长特意让我打，
不是，
为啥？
就是我火气重，他们讲的，我说这个机会我不管什么原因。打一巴直接醒过来，就再也没有这个事了。
然后你侄女也醒，打我，互相骂是吧？互相骂，然后就
刚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刚正面的人，
是真的是吧？
是真的，就是他们 我当时正好在盐城玩，然后那个叫啊就没办法，两天了就一样，到时候就惊啊叫尖叫，父母就抱着哄，然后醒来白天什么都不知道，就很正常。问他晚上，不知道，三四岁那时候三四岁，
我
没讲话，
在我们东北叫演
打脸啊，就一把了。我当让我打就打，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人情味的，我是捧着帮别人解决问题的心态解决问题的，你别管我私心是什么，你别管啊。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大家还有吗？就咱们，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就
是的，
就吓到的开始，
还是吊魂是吧？
还是吊魂，还是吊魂，
吊魂啊！先吊来，你先吊，你先吊来，
先吊，先吊。
我爸爸经历的一个事情，他有一次在那个桥上开车，在桥上走过的时候，就是方向盘他转不过来，就硬往桥里开，然后他最后就是怎么撞了，就踩刹车，还好最后刹住了嘛。然后回来之后，他的症状就是就像一个生了重病的人，在家里瘫着。起不来，浑身无力，然后浑身冒汗，就你能明显看到他跟正常人状态不一样嘛。然后就说被吓着了，
那是真的被吓到了。
对，
你这个是真的被吓到了。
不是车没有任何问题，车
ABS boss 吗？
车去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后来解决方法就是我爸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本来应该是让我妈喊，但是我妈不会喊，就是一个人在房间在家外面喊我爸的名字，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我妈在里面喊回来了。就这边喊名字，这边喊回来了，喊个大概几次之后，就第二天就好了。
您是什么地方的？
我扬州的。
啊，这个解决方法也要喊名，喊回来，喊魂。
外面的人喊我爸的名字，里面的人喊回来了，
回来 ，call back，
打印，
叫回来 ，call back。
然后第二天就好，就也是我爸当时也是两三天，就是保持那个状态两三天了。
明白，明白。就是咱们以后遇到这种事咱们还是先去医院吧，对吧？
哎，你们没有地方是敲锣的吗？就是拿个碗，对对对，就敲锣。
口吐莲花我知道，我看过
三句半我知道。
敲锣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有这个人就
吓到了，
吓到了嘛，然后
就在你耳边拿锣，咚咚咚咚，围着你转。
对对对，
这个
一般
是有一些脏东西或坏东西附到他身上了，然后把他赶走。
哦、
一般是有这么民间是这个说法啊。
OK OK，、
就是、
啊，刚才是一个大类啊，吓到了。我们从小姐姐再起一类，您这一类是什么？
我吓到别人了。
啊，这一类就离这个大谱，就是听别人讲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信佛，所以
您信的是佛，
对，
然后听别人讲，
身上没有出现过这种灵异事件。
嗯，
然后。真是离个大谱，然后我当时跟朋友说，
离了个大谱，是现在年轻人的讲话方式
啊，离了个大谱，
就是离谱，就是离谱。
然后当时听朋友讲，他爸爸在工地上面，然后工地上面就经常施工嘛。有一天晚上他们施工回去，然后路过一片林子，要回宿舍，有片林子，然后听见女人的哭泣声。然后大家都很害怕，然后想了第一天晚上可能是哪个女的失恋了咋的没有管，然后连续好几天都是女人的哭泣声，应该大概三天吧。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灵异，然后、那个、
但是非要走这条林子，
对，
也不让，
必经之路嘛，
也不让
啊，明白。
然后他爸爸就说我们把这个林子给推了吧，然后大家就是第二天找包工头给推了，然后发现里面有口井，然后大家就很害怕，然后。
怕金子爬出来了是吗？
对，然后他们还很害怕，没想到里面是只哈士奇，为什么他会发出女人？
哎，这个预期违背可以，又适合播又有节目效果，
这预期违背小男，
走出科学，
是个哈士奇，可以的，可以的。
那你也拿个剪刀摆这个呢，摆个阵呢。
哦，为什么他会发出女人的叫声吗？因为就是
母狗。
白天
不是哈士奇在井里面回声出来的声音就比较尖。
白天他本来汪汪汪，然后盖住我，晚上嗓子哑了，就晚上嗓子哑了，呜。
哎呦，
叫了三天啊！
对，离得大，
真能叫。
这狗也是的，一到晚上听到有人来了，这样叫是吗？
你觉得还挺像是
的。
哎呀，
是不是你啊？我是觉得这样的事情就很棒。至少那个人说我们刚个正面推掉，试图发生，想了解发生什么。
对，
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刚才有个床那个感觉往上走的是吗？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开灯都醒一下来摸一下看什么情况。如果是我一定会这么做，就是如果不这么做我更害怕。
对，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家睡觉的时候，上东西在爬在摸我，我是不是要开灯看一下，哦，是蟑螂，对吧？然后把蓝是真的，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就是穷嘛，你发现吗？鬼狐跟穷是相关的，穷，哎呀，
哎呦，
我们家从小
这是你文旅的领导该说的话吗？真的是啊，
我们家是从小是一楼，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家里面睡觉能跑过老鼠、耗子，就是耗子、蟑螂很正常。小时候睡觉的时候身上都不给你都要爬，一睁眼啊，蟑螂拿旁边，咱们就是这样，就我一定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是我就是我觉得是挺棒的，知道那个带头大哥挺好的，就试图把那个名字铲了他，就有这个魄力，挺好的，挺好的，
挺好，挺好。
我们继续，我们继续把鬼故事我们拍开，我们不是鬼，就是民间传说，就是一些跟灵异无关的，就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
我也是听别人说，就是那个鸡鸣寺的事情。
对、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人说就是去情侣去，然后呢，如果能成，然后就要还那个什么愿，对，还愿。如果就是去了，然后还有那种讲法说是。去一对成就是成一对拆一对那种，
哦，
所以就这种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解释的？
听过
，对，
是因为什么原因？
说情侣去特别一定会掰是吧？
对，
不是正缘会掰的
啊？
那你怎么看是不是正缘呢？
就看掰不掰嘛。
然后我同事呢就去求过这个。就求过这个，然后而且还花了钱，就是让那个大师给他求了一个就是串然后对，然后他就还给钱了，然后就后来他就说第一，当时说大师就说他你今年有两个喜，然后呢他就很信，然后还跟我们讲说他说他今年结了婚还有了小孩，就两喜二喜，所以他就就觉得
就信这些东西是吗？
对，他就比较信，是真的结婚了，是他当年真的就
还是穷，
就是
花钱了解决问题了。
啊，
其实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也许是就是心情好嘛，到了个档。像对于这种拜佛或拜寺的话，就是、
是
心理安慰吗？
这个说起我这边我不好讲，你知道吧？
哦、
拜佛，但是鸡鸣寺我可以说什么呢？
那、
因为我的那个正式的工作是负责文物本体及其附属建筑的安全。一般附属建筑一般都是木质建筑，所以很容易引发火灾。正好前段时间跟那个消防的一些领导一起交通，就是一起交流这个就是古建筑防火这一块。然后有一位消防大队的，在十几年前他去鸡鸣寺检查，说哎呀你这个都是木质建筑，而且线路比较都引导化了，然后也没有灭火器，你说万一你这又点香什么，对吧，烧东西很容易引发火灾，你知道吗？很危险，有安全隐患。然后那个鸡鸣寺师傅们就说阿弥陀佛，佛祖保佑，不会烧的、然后就死活不让他这边整，就要下整改通知单，你知道吗？要下这个消防整改通知单，死活不愿意签，没办法，就宗教嘛，悻悻而归。然后他刚回家没多久，第二天看报纸，鸡鸣寺大火。
但是鸡鸣寺本来就被烧过呀。
对啊，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一次，
就是那
他上了报纸，
就是那次，
对，就是那一次，
就是那一次
啊。
然后还上了当时那个热搜之类，那不要说，就是那个当时那个
报纸、
新浪网上，对，当时
消防
要过关，消防要过关。
对，
但是这样的故事，但是鸡鸣寺听说不成的呢，就是你刚才讲的是成一对拆散一对，这边说的是正缘 ，OK， 然后主要正缘的反义词是什么？偏缘、孽缘。
孽缘。
孽缘就会拆散。
对。
拆散就是。
拆散。拆散就是分开的意思。
哦，我知道拆散是分开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实际上的谈恋爱会分手这件事情是大概率事件，这件事情去哪边去不去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是如果我去了我成了那个良喜，我会大肆跟别人说，哎怎么样，哦超灵的超灵的，没有人分手的时候说那个不灵那个不灵，到处跟别人说，这是个偏差问题。就如果我去了感觉我又结婚又生子，我会所有人来看那个孩子的时候都会说我去鸡鸣寺求的，我去鸡鸣寺求。所以你知道没有人分手的时候跟家里面每一个亲戚说我跟他分手就是因为鸡鸣寺没有保留，没有人，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大幸存者偏差。
但是他为什么会传下来，就是因为有人分手了呀。
是有人分手了，这样慢慢传下来，但其实分手是大概率事件。
其实我挺疑惑的，求姻缘为什么要去找佛教？佛教是斩断那个东西的。
对，
六根清净，你都出家了，你就缘木求鱼不是吗？这是。
应该求什么教呢？
应该带粉水晶
去找和合二仙。
明白，
但就是那个民间之间关于说是求姻缘求桃花这个，各自有各自的信仰，然后我们都互相尊重。我们这个南京这一块对吧，六朝古都嘛，那以前在就是秦淮河的时候，就以前就有一个习俗啊，就是说是那些年轻的男女们在上游会放花灯，然后写上 一些美好的祝愿纸条、
嗯、
下游就会有人去哎
捞纸条，
哎说不定就成了，知道吧、
嗯、
或者说南联会有个祝福、
嗯、
就一个美好的一个、
就是古代的摇一摇，
对，飘飘瓶飘飘瓶，对，
就是个约炮你想就你想想看，就是匿名交友吗？我在上游写个灯，我想找一个男的，身高1.8米，家里面有房，往下放，然后捡上来一看，说：“哎，这个，嗯，我没有1.8米，那给你，给你。”然后再捡，就匿名交友嘛，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很正常。现在讲来就是这样，所以说大家用什么搜啊、陌陌啊，很正常，向右滑，向右滑。对，
我都没滑过，我以为不
知道。
对，
那个年代没有吗？
是是，像秦淮河这样的，这个是是是有这样子的事情，而且是个浪漫的地方，对吧？
关于南京，就是关于城市的嘛。嗯
哦、
就关于城市，就比如说迈高桥，你们知道为什么叫迈高桥吗？
迈高的呗，
你知道对不对？那你来讲，
迈高桥不是迈高的吗？
迈高桥就是很久以前有个老太太在那迈高，迈
还是迈高，
然后往下听是吧？主要看什么高？
这老太太叫 Oh my God 是吧？Oh my God，
那个高是男
的高，
真
儿高，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有一天就是很多人去他那个店买，然后他有一天收到冥币，一连收了好几天，他又很疑惑谁给他就冥币啊。
我插一句，这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没办法考究，因为迈高桥这名字很早了。
对，
对
哦，冥币，
之前再往之前，
相当于就是封建时代的，是不是？
应该是吧。
不要问，再往下问的话，这故事就有破绽了。
好。
然后他就是一连收到好几天，然后有一天他就逮到那个人了，是个妇人背着一个孩子，一个婴儿，然后他就问他为什么又给他冥币呢，然后这个妇人说，其实妇人说我死了很久了，然后对他当时是难产而死，没想到腹里的孩子他却活了下来、
嗯、
然后所以说就是孩子需要吃糕点来养活他、
嗯、
然后就是问这个老太太，就是跪下去问他，老太太能不能把我孩子给收了呀，他很可怜怎么样，老太太就膝下也无子，然后把这孩子给收了、
嗯、
然后他怎么收的，他是找村民，然后去那个妇人跟他说那个棺材地方，然后打开掀开那个棺盖，然后是有个孩子躺在旁边的，然后是活的，然后把他抱了出来，长大以后那个孩子成了商人，然后成了商人
修了个桥叫迈高桥，是
不，听我讲，
好，请他讲，
好，听你
讲，我都不敢插嘴，虽然全是漏洞但我不敢说，
听你讲，听你讲，
别急，再来再来，这个我就喜欢听了。
然后这个老妇人跟他讲了他的身世，然后他孩子听了，然后去他母亲旁边，那个母亲坟前拜了一拜，母亲当晚给他托梦说，儿子啊，你知道当年我为了给你买糕点，我是游那个河游了好久呀。然后说你一定要给他修座桥，然后这个商人给他修座桥叫迈高桥。
哦，明白了，
谢谢。
那你听的是什么？
我、哦、慢慢来，慢慢来，不急。
慢慢来，
我们再听你这个版本。
就我听的比他短，就是这个孩子是在哪找到的呢？
嗯、
是在桥洞底下找到的。
啊、
所以
就叫迈高桥。
对。
啊，就前面都一样。
对，前面都一样，就是那个老妇人就买糕去养他，然后但是那个小孩呢是在桥洞底下的，然后老妇人每天都以这个糕来养活他，所以就卖糕桥、
啊、
我估计你看当时看的书什么是盗版的、
啊、我觉得他讲的更有道理一点，
嗯，
就是他讲的就是更符合正常一点的逻辑，就是一个老妇人卖东西剩一点下来又卖不掉了，路过桥下看到一个小伙子，长得还挺帅的，就给他吃一点让他活下去嘛，在那个年代让他活下去，大概一来二去的养大了之后寄这个恩情回来建一个桥叫迈高桥，这个是我能理解的。你那个咱们就正常听好吧，就是首先
那怎么就写到这两个迈高上来了呢？
迈高嘛，高，
对呀、啊，
真而高，
但是现在这个迈高和以前那个迈高是不是一个迈高？
谐音嘛，
你说无所谓就无所谓啊，
教人向善，教人学好，希望大家有东西的时候不要给自己一个人吃，看到困难的时候给别人帮助，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原因很简单，小朋友刚出来的时候得喝液体。
来，哥喝水。再拿一瓶水，没有了。买的奶茶来给我们喝点。
故事嘛，教人学好，劝人向善。真假就是明显是假的，咱们都上过学，有点自己的判断。一个孩子在棺材里面，我们先不谈营养、空气、水的问题，他就生下来，咱们别吃别的，就先吃糕。
东北有什么吗？
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说有要拍花老头，你们听过吗？
拍花老头，就是你走在街上，就像跟那刚才说那个叫你一下子，然后啪一拍，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你就晕倒了，然后可能身上的钱就没了。
就丢钱啊！
这个好像在我们这个刚建国时期，它有个派别叫拍花党，
对，
就专门做这个事儿的。
对
对, 对，这个是有现实
的。然后，但是就是后来要听他们考究说，是因为拍花之后把你钱接走了，但是自己就不好意思说，知道不好意思说我丢钱了，就是被人拍走了，或者是被人骗了，
被骗了
，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不可能拿着一个什么手绢，然后一捂，然后你就晕倒了。这应该是不符合的，他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的把你钱骗走了，
这个，
然后你又不好意思说我被骗了，
就是
多丢人呢。
重乙醚，
我觉得应该是不没有任何
没
有
那么
药物是这样一蒙你就能晕的，
没有
这个已经被辟谣，
没
有辟谣了，
这
被辟谣了，对，就是说你除非是长期的吸入时才会有那个效果。
OK，
然后就这个拍花党，其实我这边最好查的是他利用一些就站街女，知道吧？也就是当时那个时候，然后利用色，就是对吧？用那个方面去引诱他，然后呢
骗钱，
然后他就前面骗过之后，
他又不好意思说
这个事儿，
哎，对，
只能吃个闷亏，就只能就自己就跟人说，哎呀，我不知道，我刚刚被人就给迷晕了，
对，
就不知道这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个
这个我熟，仙人跳，
对这个你怎么熟？你能展开讲讲吗？
就那天在宾馆里面嘛，打个电话，然后就
行了行了，
大概，然后我来了，是吧？
就最后一个话题吧。
好的，
如果你可以变成一个神话，就是这种鬼啊神话这种乱七八糟这种人物，你会愿意变成谁？
如果能变成一样东西的话，我想就是我要去当夜叉去。
当夜叉？
对呀，
啊，夜叉，
去夜叉。
我很好奇，首先您夜叉，我们印象中第一个反应是母夜叉，您想当的那个夜叉到底具体的原因是因为，
类似像黑白无常那样的，
哦，
可以有巡街，往上巡街，逛到街上，跟街溜子一样，知道吗？
这保安，
对，
保安，
巡街保安，
对，看你不爽，带你回去。
就是黑白无常，吐个舌头，是吧？就这种感觉。
哦，是这是夜叉的意思。
对对对
OK， 明白。
那有观众想
一个，
成什么？我想当财神爷。然后我当财神爷之后，天天给我家送钱。
那你这
送的全是冥币，我觉得是吧？真是。然后你爸你妈给你吃糕点，对上了吗？这不就是真的是，
然后全送金子。
OK，
就是也是想当什么，就有一个跟他那个有点像，就有个电视剧叫《灵魂摆渡》，就他有个摆渡人，就是他负责把这个刚刚去世的人从人间带到这个冥界的那样一个
人。那是李彦宏的故事
啊，
摆渡人。
灵魂摆渡嘛，
哎，
摆渡一下，
这个谐音太烂了。
首先，我看，你呢？你想变成，就是想如果神话人物当中的话，
妲己，
你想变妲己
啊？
妲己
，
妲己，
为什么？为什么？
我看你这样变妲己，
因为我二技能晕人啊。
你哥，
我就觉得感觉就是，我就想试试，我就想试试勾引男人的那种感觉。
男不是骚吗？
对，
没这个技能啊，关键是
没有二技能，
没这个技能，对，
是 OK。那我想神话当中的故事，我想变成谁呢？
嗯，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
你变纣王吧，
不行，
我还是去死吧，真的是，我还是去死吧。
神话故事当中的
啊，这样你先慢慢想，
宝莲灯的沉香吧。
西山救母，
对对对对，
太苦了，
沉香
啊，好惨，
就是刚来刚正面，
嗯，
就让舅舅死的方法不是剪头发，我一定要打败他，你看这个想法都多好啊。
那你不是刚剪头吗？
对，我不在正月剪头啊，
哦，
打败二郎神的方法是刚正面，我还挺喜欢西山救母的，
嗯，长木，杨，
对对。对，
都劈山，这么好劈吗？
愚公也移山，要不然你想要考虑当愚公？
愚公可以，愚公儿子多，
然后都不是你的，天天移山了，哪有空找人？这是
有道理啊，你这个讲的。OK， 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吗？
就差不多了。
OK， 行。然后
快乐的时光今天这么短暂，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欢迎大家来到下一期共处一室，谢谢大家。
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共处一室，欢迎小伙伴们在喜马拉雅、网易云、小宇宙等平台收听订阅共处一室。想来现场参与录制的小伙伴们，请关注公众号无名喜剧，每周一上午10点将会有新一周的购票链接， 与主播互动聊天，请添加小助手微信 WUMINGCOMEDY 无名 comedy， 回复共处一室即可进群。我们期待与您见面，下期再会喽。
然后就是我昨天在看那个，就是《
金瓶梅》，
纪晓岚写的那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有个很好玩的故事，比较毁三观，说给你们听听看。就是古代的一个那个打草场，知道吧？就是农民都在晒一个谷子，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狂风大作，然后那个行云布雨的那个农下来了，然后那些人就啊，
什么
农行云布雨嘛，知道吧？
我听说农，
对对，南京人乐乐不分啊，然后所有人就开始跑，就赶紧就回去。然后有一个50多岁老头，腿是瘸的，跑得慢，就被这个龙给逮着了。逮着之后，那个老头吓死了啊！他要吃了我了，并没有，那个龙就把那老头裤子给扒了。
该你追我了，是吧？
然后对这个老头做了一个不能人道的事儿。你们大家知道什么事儿就行了，我不用说了。做完之后，然后这个作者都惊呆，作者指的是纪晓岚本人，就在那个《鬼剧》杂志上写的很清楚，就说旁边有小姑娘，有小伙子，都很俊的小伙子，唯独看上了这个，我也不懂为什么。
哦，然后这个老头说：“哎，你不知道，我昨天被一条龙服务了。”
对，对，这个，然后这个小故事就记载在那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
所以现在说一条龙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特别有意思，
传下来了。